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啊，继续分享啊，我们这个真道系列的传讲啊，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啊，天国啊与啊完全啊，天国与完全。那弟兄姊妹，我们考察的经文是啊43节到啊48节，在43节到48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啊，当爱你的邻舍啊，恨你的仇敌。这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啊，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呆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事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其实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啊，非常的啊艰深。啊，非常的幼微，啊，基本上来讲，我们啊，现代教会，啊，大多数已经丧失了啊，对这段经文啊，真正的合乎原意的解释，啊，当然在遵行上啊，更是啊，是差之毫厘啊，也是差之万里，也是谬之千万里的。所以我们从考察的题目来看啊，天国与完全啊，因为耶稣基督啊宣讲天国的福音啊，然后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上帝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他是天国的大君王啊，我们啊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啊，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啊，我们也成为啊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啊，要彰显呢召我们出黑暗啊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但是弟兄姊妹啊，这里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啊非常严峻的挑战啊，比这个理解瘟疫啊胜过瘟疫啊还要啊艰难。这个挑战就是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弟兄姊妹，在中国大陆教会啊一再受到啊打压啊，受到逼迫啊，这种情况下啊，我们怎么爱我们的仇敌，怎么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啊，我们习惯了那种仇恨文化啊，有啊爱憎分明的啊阶级立场啊，对待啊朋友啊要热情，像春风一样温暖啊，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啊。所以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习惯了暴徒文化啊，习惯了斗争文化啊，习惯了恩怨分明啊，习惯了楚河汉界啊，习惯了黑白二分，要让我们爱仇敌啊，为那逼迫你的祷告，那我们巴不得啊政权一洗八台啊，我们巴不得仇敌啊上帝降下天火把他们灭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属血气的性情，这也是我们在我们所受的熏陶和教育中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得出来的啊引发的结论，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是啊，这个义愤填膺啊，还是呼求上帝的审判啊，把仇敌啊，不光是爱不爱他们，为他们祷告，我们巴不得他们垮台啊，巴不得他们灭了，把他们灭了，上帝。所以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主啊，你就干脆让我死了算了啊，我怎么能够爱得起这些仇敌？我怎么为这些啊逼迫教会的祷告，干脆让我死了，我也不服侍了，我只要信耶稣升天堂算了，早升天堂算了，眼看时机未难。这是非常容易理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此处啊， 不是一般的解经的挑战困难啊，而且是这个，而且是生存上的挑战，良心上的挑战，侍奉上的挑战啊，良啊，到底主你怎么给我们这样吩咐呢？然后另外看到四十八节又落实到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上帝你怎么跟我们这样讲呢？我们信耶稣升天堂就可以了，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你还让我们完全啊，要像天父一样完全。而且前面耶稣还讲，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哇，这不是靠行为进天国吗？这不是靠美德进天国吗？啊，这不是靠功德进天国吗？这何故因信成义的道理吗？啊，所以今天我们不愿意面对这些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经文啊，但是今天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既然是啊一个认罪悔改的系列啊，既然我们要啊确确实实的啊圣经真道84讲啊，我们希望在上帝带领啊在这84讲中啊，我们真正深入的、全面的、细腻的啊，进入上帝之话语的规模啊，使我们真正明白圣经到底讲什么啊，教会的正传到底是什么啊，我信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我信的真的有多大的真度啊，假的到底是有多么假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相信我们都要啊认真的啊考量。好，我们一个简短祷告。主，我们呼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怎能够爱我们的仇敌呢？我们怎么能够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呢？在这巴比伦的河边，我们怎么能够为仇敌唱歌呢？怎么还能够为他们祝福呢？怎么还有能够有发自内心的对他们的爱呢？主，这话听之甚难，这事看来难办，我们有的时候宁肯把我们自己灭了，就像那个约拿书，你要向尼尼微宣讲悔改的信息，要让尼尼微的大城的人悔改得救，还给他们讲福音，那我们巴不得掉头而去，那我们宁肯在大鱼的肚子里死了，那也不肯忠实的传讲你这个信息。我们宁给那些蓖麻那些树活着，也不愿让那些尼尼微的人活着。主啊，你降下天火把他们灭了，他们哪怕他们悔改了也把他们灭了。主，我们这是先知约拿的心情啊。今天我们虽然为你的子民，为你的仆人，我们常常也有约拿这样一般的民族主义的仇恨啊，国家主义的仇恨啊，我们并不晓得啊，真的是上帝啊。你真的是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呆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主啊，求你让我们放下自己，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进入你自己话语的规模。主啊，我们真的是切切的恳求你，我们是这样愚顽的人这样没有根基的人同时在我们中国2000年的偶像崇拜皇权专制的文化中，我们又被降纲化我们又被洗脑我们又被洗得脑残不光有传统文化的洗脑不光有这个意识形态的洗脑还有宗教的洗脑甚至改革宗的洗脑改革宗名人的洗脑。但是主啊，我们就呼求你自己来光照我们呼求你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如何做神的儿女如何追求完全。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中我们已经讲到若干段经文讲到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传讲天国的福音我们不知不觉把天国的福音变成了天堂的福音耶稣基督是呼召人做门徒不知不觉我们只要让人信了就可以了信耶稣升天堂了。那耶稣为什么没有说信了就可以呢 耶稣说来跟随我，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要把人从不信者成为信徒啊，从信徒成为门徒啊，从门徒成为师徒啊，我要把你培养成得人的啊师傅啊，我自己传道授业解惑，将来你们也要能够传道授业解惑啊，真的成为心灵的导师啊，真的是成为真理的师傅啊，真的是成为天国的门徒啊，甚至天国的老师。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我们在宗教中啊，把这个天国的福音变成天堂的福音啊，把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做门徒变成呼召我们做啊信徒啊。然后我们又看到在著名的登山宝训第五章中啊，我们看到这登山八福啊，本来不是登山八福啊，本来是啊蒙恩的八大标记啊，本来是这个天国门徒啊啊，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得有资格啊。这个资格是什么啊？就是你圣灵在你心中做工，有感动啊啊，使得你确确实实成为啊灵里贫穷的人啊，谦卑的人，温柔的人，虚心的人啊，这个清心的人啊，甚至甘心乐意的为义受逼迫的人啊，你不愿意为义受逼迫啊，吃个小亏啊，一点不如意啊，老师说的一句话你不懂啊，不学了。老师说的一句话你受伤害，撂挑子就走了，这能够有老师和学生之间亦师亦友能够说耶稣我为你们舍命，为谁舍命啊？不在了啊，为耶稣舍命，你为耶稣舍命吗？你会为老师舍命吗？我们吧就像犹大一样把耶稣卖了还是可以的啊，要为耶稣舍命没门啊，我自杀也不为你舍命啊，这就是人啊，这就是人性。所以若非圣灵做工啊，彼得也不能做耶稣的门徒啊，当然犹大也不能做耶稣的门徒，没有人配得做耶稣的门徒啊。所以耶稣说你做我的门徒，真正领受我的教训啊，虚心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这些都是圣灵在人心中做工啊，没有主的灵不明白主的事啊。所以你知道耶稣为什么呼求圣灵来啊，使人啊，使门徒们能够想听耶稣的话啊，真正进入真理，明白真理啊，基督的门徒啊，必然是由圣灵所开启的。所以在这个八福部分，与其我们讲八福啊，我们讲到圣灵做工的八大标记啊，我们讲到罪人蒙恩的八大标记，我们讲耶稣基督门徒的八大标记，大家一定牢牢记住啊。啊，这是文士信主做天国的门徒啊，真正的天国的门徒啊啊，你要有这啊八大标记啊，这八大标记所传起来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啊做工的结果。然后我们讲到啊天国与教会，讲到教会啊在世界上的啊功用是什么啊，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够三十六计啊，走为上计啊，我们不能说哎呀共产党太黑暗了啊，三支教会太黑暗了啊，教会太黑暗了啊，中国太黑暗了啊，文艺盛行太黑暗了，主啊，世界末日到了嘛啊，赶紧不要把我踢走就好了啊，管他那些人都灭了都死了算了啊。所以你就看到人的常识的啊，甚至扭曲的变态的啊，丝毫没有爱心没有智慧的，那么这种说法这种想法是多之什么又多啊。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是啊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啊，你传福音啊哎呀不要什么敲锣打鼓啊，举着棺材啊，用各种想方设法勾引人信主，没有用，那是宗教表演，那是吸引人眼球的，那没有真正的爱，没有真正的生命啊，没有被真理所充满的生命本身的。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面前啊，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啊，便将荣耀啊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所以我常讲啊啊，教会的作用啊啊，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啊。我们带领人信主不是靠花拳绣腿啊，坑蒙拐骗啊，勾引人入教啊，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忠实的传讲神的真道啊，用我们的软弱，用我们的败坏，但是更要用我们的善行，更要用我们悔改所结的果子，嘴唇所结的果子 建立啊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个人、家庭、教会与国家的文明。我们要有文明力啊，我们要发出光来，我们要在弯曲背面的时代上明光照耀，要做光明的子女，要结出光明的果实，要行出这个光明来，行在光明中，这样我们就能够吸引人归向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在登山宝训的第五章，我们讲到门徒的资格啊，讲到教会的功用。那门徒的资格关键是内在的美德啊，教会的功用关键是善行啊，你们的好行为就是善行嘛。所以美德之所以为美啊，善行之所以为善啊，我们就特别讲到啊基督的律法啊，讲到啊如何摩西的律法啊，经过我们在基督的信心的领受啊，就变成了基督的律法。因为我们所信的我主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他是我们的律法者啊，他是我们的司法者啊，他是我们的啊大君王啊，他也是我们的拯救者啊。律法、司法、执法三大权力啊，都在主的手中啊。所以说主会自己废除他的法律吗？他会把他所立的法废除吗？他会把他所思所审的法来废除吗？他要执法的，他会把法律废除吗？哦，这开玩笑啊，这天大的玩笑啊。那所以你看到现在教会中盛行的那种反律主义啊，反对神的律法啊，反对摩西的律法啊，真的是不开窍的啊，真的是愚顽的啊，真的是被魔鬼蒙了心窍的啊，真的是如果有圣灵做工的话啊，必然会把上帝的律法啊，不仅是在石板上啊，更是在心板上啊，让我们能够明白啊，让我们能够爱慕啊，让我们甘心乐意的遵循。哎，弟兄姊妹啊，以上讲的几点都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反复思考。第一，你一定不要把天国的福音啊变成天堂的福音啊，你一定不要满足于啊我信耶稣了升天堂，不是啊，你来跟随我，有没有听到主的召唤？有没有听到主借着教会发出的召唤？有没有听到主借着传道人发出的召唤？来跟随我啊，我要把你啊培养成师傅啊，按照你学习的功夫，本来你就应当做师傅了，为什么还是大头娃娃啊？为什么天天只是喝奶，而且喝的都是有那个什么三鹿氰胺、三聚氰胺，就是喝的是毒奶粉啊？最后长了个大头娃娃，奇形怪状啊，各种形状啊，但是都是巨婴，都是大头娃娃，一看都不像是正常人，不像是健康人，更不是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身量。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你有没有门徒的资格啊？门徒的资格首先有没有受教的心啊？虚心的人有福了，你虚心吗？那社会的人还讲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啊，三人行必有我师。但是现在你知道，在教会里，就像唐崇荣牧师讲的一样，现在教会里，现在神学院里，几个有真正做学生的啊？都想巴不得听几门课，读几本书，见见名师，然后撒腰的了啊，得到证书了，我也成为大师了。都巴不得是好为人师啊，真正是啊寻找生命师傅的啊，真正是和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门徒、和耶稣基督的门徒的门徒啊，有一个真理和生命的连结的啊，这样的门徒何在啊？这样的基督徒何在啊？约翰一书所讲的，使徒约翰所见证的啊，我们见过生命之道，摸过生命之道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一副连结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彼此相交的。啊，这种能够彼此相交的门徒基督徒何在？啊，互相攻击的还有，啊，互相藐视的还有，哇，真的是求主啊怜悯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讲到门徒的资格的美德，啊，讲到教会功能、教会的善行，啊，然后讲到啊遵行律法，啊，然后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美德之所以为美，啊，善行之所以为善，啊，都是因着合乎神的律法。上帝赐给我们律法到底为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牢牢记住，上帝赐给我们律法啊，是要让我们效法上帝啊。上帝赐给我们律法，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那样，你们要完全啊，就像天父完全一样。那我们知道诗篇十九篇讲到说啊，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啊，能苏醒人心。那弟兄姊妹，我们效法上帝，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啊，甚至我们在基督里也彼此的效法，那三大效法 最高的效法上帝。怎么效法上帝？效法耶稣基督。怎么效法耶稣基督啊？效法那些故圣先贤。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啊，但是不要过于圣经所记，要效法我就像效法啊基督一样啊。所以我们不要把传道人啊顶礼膜拜神话啊，但是他们有身上啊有主的恩典的啊，有美德的，有善行的啊，可思想的，可纪念的啊，我们也要效法啊，也要感恩。但是无论如何，再说啊，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啊。当我们要效法上帝、效法基督的时候，如果我们啊不愿意遵行神的律法，那我们怎么能够有标准呢？我们怎么有章法呢？我们怎么有规矩呢？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我常常在讲课的时候啊，我在黑板上画一个圆啊，弟兄怎么说啊？王牧师画的是圆，我说哪是圆啊？没有圆规，谁能用手画个圆啊？啊，画不了啊！你没有工具是不行的啊！这个工具，上帝赐给我们律法做什么？啊，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是治理权力的工具啊，是这个离恶行善的标准啊，是彼此相爱的艺术啊，是效法上帝的蓝图。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对于律法的功用，我们对于律法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太不珍惜了啊，太不明白了啊，太不介意了啊！就像圣经中讲的，上帝说：“我为他立的律法万千条，他们都以为与自己毫无关系啊。”但是圣经讲啊，耶和华因着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天国已完全。啊，上帝是天国的大君王，啊，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我们天国的子民，啊，大君王的儿女，啊，上帝赐给我们律法，啊，圣灵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中，就是让我们你们要完全，啊，就像天父一样完全。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里追求完全的有没有？啊，为什么教会乌合之众？啊，为什么教会三教九流？啊，泥沙俱下？啊，为什么教会中没有柱石性的人物？啊，所以圣经讲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啊，保罗在这个耶路撒冷见到那成为教会柱石的彼得、约翰、雅各。啊，今天教会中还有柱石性的人物吗？啊，在真理上、在生命上、在智慧上，啊，能够真的是中流砥柱的功用还有吗？所以正是因为啊，我们这种民间宗教化，啊，这个基督教的情绪化。个人化，这个隐秘化，边缘化，世俗化，多元化，相对化，啊，你咋说就是咋是啊，然后各行其道啊，最终啊是一盘散沙啊，教会的真理一盘散沙，教会的治理一盘散沙啊，基督徒彼此之间一盘散沙啊，基督徒的牧者之间一盘散沙啊，根本没有那种成照在山上，光是不能够隐藏的，我们今天教会很难说是。啊，山上之城了，啊，很难说是闪光之城了，啊，我们都是散兵游勇，啊，都是这个鸟本兽散，啊，都是树倒猴子散，啊，真的是，啊，求神啊特别的怜悯。哎，弟兄姊妹，这道讲的完全的时候啊 ，telos， 啊 ，telos 我们中文翻译成完全，啊，在英文中常常翻译成 perfect， 啊 ，perfect 就是完美。啊，中国大学中讲的至善啊，大学之道啊，在明明德啊，最后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啊。拉丁文中 summa bona 啊，是一种至善的境界啊。所以今天我们人啊，只想信耶稣升天堂啊，只想灵魂得救、身体得救，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幸福啊！啊，幸福就是至善。什么是至善？至善就是。上帝造你是好的，但是还没有达到最好。为什么呢？你还需要通过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学习真理、效法基督、效法上帝，最后才达到完全。所以这个幸福，这个至善，就是从好到更好，然后到最好啊。这个最好就是至善，这个至善就是把上帝赐给你的理性上的啊，情感上的、意志上的啊，整个全人的潜能，都重重足足的发挥出来，展现出来啊，这才叫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啊。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达到一种至善。 所以我们要从上帝造人那种好啊，经过效法上帝忠心劳动 better， 每一天更好啊，每一天更好更好更好，更加长进更加长进，更加洁净更加洁净，要到什么境界呢？要到那种完全的境界啊。当然从完全的境界来看，第一，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上帝那样完全啊，我们只能是类比性的啊。类比性的是什么意思呢？像上帝一样完全，但是我们根本不可能啊完全是上帝那样的完全啊，这都是一种类比式的。上帝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上帝是智慧的，我们也要智慧。但是我们的圣洁和上帝根本没法相比。上帝是智慧的，我们也是要做智慧的人，但是我们的智慧和上帝没法比啊。但是我们应该像上帝一样，哎，有智慧啊。这是类比的啊，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啊，本质上不同的啊，造物主和受造物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是我们应当竭力追求啊，我们应当向着标杆啊直跑。啊，所以这个完全不是上帝的完全，啊，甚至这个完全也不是今生今世能够达到的，啊，这个完全是一个挑战，啊，这个完全是一个境界，啊，这个完全是一个追求，啊，这个完全是一个目标，啊，这个完全就像使徒保罗讲的一样，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什么直跑，啊，这个完全本身就是一个啊挑战，但是无论如何。啊，在我们灵命成长的过程中啊，你初信者 beginner 刚刚信主，啊，小子们呢，啊，这是使徒约翰用的，啊，然后你这个从不信者成为信徒，啊，从信徒成为门徒，啊，逐渐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的圣灵，那就是一个成熟者，啊，然后最后啊，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啊，达到这个使徒约翰的父老啊，啊。在灵力上的父老啊，啊，有着为父心肠的，啊，为父为母的，啊，体贴上帝的心意，啊，也能够像父母一样来关爱别人、带领别人的，啊，功课极深的，这就达到了相对完全的地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就给大家这些啊轮廓。所以说啊，门徒的资格内在的美德，啊，教会的功用外在的善行。啊，教会要有外在的善行啊！你不要说，哎呀，我就觉得多圣洁啊，耶稣多爱我。你先不要这样讲啊，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人心比万物都贵重啊，教会也常常上当受骗啊。所以关键是实打实的，盐要有盐味，光要有光度啊，城要有高度啊，灯要有暖度啊，地上的盐啊，让整个全地有味道。啊，世上的光，光来的黑暗就没有了。山上的城，让别人都投奔你。啊，你要成为陶城，啊，你要成为方舟，啊，你要成为不称的航空母舰，啊，你要成为啊飞向上帝的航天飞机，啊，让别人都来投你，让别人都来坐你的船，啊，坐你的飞机，啊，进你的方舟。啊，当然，啊，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啊，我们从上帝领受的。啊，但是也有我们啊，分别为市场，也有我们自己的工作。不管是美德之所以为美，善行之所以为善啊，如果离开神的律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什么美呀、啊，啊，什么善呢、啊，都是胡扯啊！啊，没有概念，没有标准，没有内容，没有内涵，都是宗教口号，都是道德口号，都是自欺欺人啊！现在教会的光景啊，包括我们自身啊，往往都是。啊，都是啊，经不住考验。为什么呢？我们需要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认什么罪呀、啊？违背了神的律法。悔改怎么悔改？回到神的律法。啊，怎么回到神的律法？第一，信靠耶稣基督罪的赦免。啊，第二，圣灵充满，甘心乐意的遵行神的律法。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何其重要，需要我们自己啊，我自己啊，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啊反复思考啊，回归这样的啊，真的。所以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所以弟兄姊妹，请大家思考，那旧约圣经中最高的启示是什么呢？啊，旧约圣经最高的启示不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啊，如果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他们巴不得把摩西、亚伦啊用石头打死，啊，甚至在旷野中又在大祭司亚伦的带领下拜偶像，那这个过红海有什么意思？ 啊，不还是一个拜偶像的民族啊？啊，所以圣经旧约圣经最高的启示、最高的挑战、最高的恩赐，并不仅仅是啊出埃及过红海的，而是他们在旷野、在西奈山领受上帝烈火的律法，啊，他们在上帝的脚下亲自受教的，啊，他们出埃及不是目的的，啊，他们在旷野学习律法，啊，然后侍奉上帝，这才是目的的。所以上帝借着摩西反复叫让我的民去。何时侍奉我？怎么侍奉我？首先出埃及啊！第二个，刚才西奈山领受上帝的律法啊，没有领受上帝的律法，怎么能够知道爱主、爱人、爱邻如己啊？啊！所以你看到整个旧约圣经、律法书、先知书、诗篇的话，都是围绕什么？围绕律法书啊！所以啊，旧约圣经前五卷律法书啊，先知书里面啊，先知约书亚，哦，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啊，到了诗篇的话，诗篇怎么讲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哇哇哇！啊，到了这个先知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哇，你们要纪念摩西的律法。哇，马拉基书，旧约圣经最后一卷最后一章第四章啊，最后一两节经文还讲了，你们要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西奈山上为你们吩咐的律法，不是摩西的律法，不是以色列的律法，不是西奈山的律法，而是上帝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整个旧约圣经中啊，这个律法书是处于核心性的地位啊。啊，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啊，我来不是要废掉，那是要成全啊，甚至哪怕天地都要废去了啊，律法的一件一话都要成全。我说弟兄姊妹，今天有谁体会啊基督的心意啊？有谁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的教训啊？那些因着耶稣信耶稣基督就把上帝的律法废除了，你是谁呀？那雅各说，你敢论断上帝的律法，你就是论断上帝的。现在你不仅论断上帝的律法，论断上帝，你竟然把上帝的律法都废除了，你死你就把上帝也废除了，你真的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你是基督徒啊，开玩笑啊，自欺欺人的糊涂徒。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清教徒的教训啊，改革宗神学的教训啊，就是律法是迅猛的思路啊。弟兄姊妹啊，中国就讲这个启蒙与救亡啊，救亡图存，怎么启蒙啊？啊，中国社会需要启蒙啊，中国教会需要不需要启蒙？需要启蒙。那我们太多的时候把基督教变成鸦片了，我们太多的时候传福音传成这个东方闪电了啊，传福音传成太平天国了啊，这些毒教需要除掉，这些鸦片需要焚烧啊，所以说我们需要启蒙啊，启蒙就需要律法是启蒙的啊，是律法是迅猛的师傅啊，我们需要主拯救我们这些罪人，需要什么福音啊？福音就是救亡的啊，福音就是宣告上帝的耶稣基督大好的信息啊，宣告圣灵来做工，使人出死入生的。所以律法有训蒙启蒙的功效啊，福音有啊救亡啊拯救的啊应许。所以中国社会需要启蒙啊与救亡啊，中国教会也需要启蒙与救亡，中国社会需要改革开放啊，中国教会也需要向圣经改革啊，向上帝开放，向真道上开放啊，真正的改革宗神学就是上帝在20世纪、21世纪，尤其是今天的21世纪，特别赐给中国教会、中国社会的莫大的礼物啊！啊，今天到这里，弟兄姊妹，你想救亡图存，你想律法和福音啊，律法的迅猛的功效啊，这福音的救亡拯救的信息啊，这是社会需要的啊，这是文化需要的。啊，这是教会需要的，啊，这是人心需要的，所以这样的啊，以清教徒神学为典范的改革宗神学，啊，律法和福音的平衡之道，啊，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奏，我们需要上帝的手在我们心中弹起双重奏，啊，在教会中弹起，在中国社会中弹起，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我们的教会在社会中。啊，在世界中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我们合乎上帝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啊，律法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啊，律法向我们显明上帝对我们的 啊，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上讲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让我们查阅何为上帝纯全善美可喜悦的旨意，啊，上帝这个旨意不是隐藏的，啊，上帝这个旨意一经啊显明出来，啊，在摩西律法中显明出来，啊，在耶稣基督的教训中显明出来，啊，更有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光照，充充足足的向我们显明出来。啊，所以唯愿我们真正啊明白上帝的律法，然后要知道律法通过教育啊来塑造我们的品格，啊，通过塑造的品格塑造我们的家庭，啊，塑造我们的教会，啊，塑造我们的社会，啊，塑造我们的国家，啊，使我们在这大瘟疫的时期，啊，大混乱的时期，啊，大转型的时期，啊，能够顶天立地，啊，能够激扬开来，啊，能够发挥一种中流砥柱的功用。所以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什么哎根基的。所以我讲到啊，上天国域啊完全啊，总而言之，上帝赐给我们律法啊，律法显明上帝的完全啊，律法刺激我们啊，律法挑战我们啊，律法教训我们啊，律法呢是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说话，你们要完全，就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啊看到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首先的挑战是啊，我们要啊爱啊灵舍啊，要爱灵舍与爱仇敌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然啊，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啊第五章的啊，你就看到我们严格的查经啊，第五章的啊十七节说。啊，末来我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给大家解释的时候，这个成全是什么意思？这个成全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就是正确的解释。啊，为什么我有把握这样讲？啊，因为历代先生先贤这样讲。啊，因为啊，解下来的经文的上文下理也这样讲。你看，耶稣接着讲了，耶稣说。你听见吩咐有棍的话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是我告诉你们。哎，耶稣又解释了啊，犹太人把这个杀人仅仅局限在行动上行为上，耶稣说凡向弟兄动怒的啊，就是杀人不光涉及到行为，杀人还涉及到你的心态，杀人还涉及到你的动机。所以耶稣基督啊没有废掉不可杀人，耶稣基督能够废掉不可杀人吗？我们在基督里可以随便杀人吗？当然耶稣不会废掉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起贪心，这样的律法耶稣基督会废除吗？啊，你要说耶稣基督废除这样的律法，耶稣基督要把你废除了，律法不会废除，你会被废除的。所以你就看到耶稣就开始解释了啊，耶稣底下又讲到说啊，不可奸淫啊，不可奸淫啊，过去的解释啊，往往是也是停在行为上啊，不要性器官和性器官接触啊，婚前的接触啊，婚后的接触啊，这些都是奸淫啊，这些都是乱伦啊，是掀开了你母亲的衣襟啊，掀开了这人的衣襟，掀开了那人的衣襟，让别人赤身露体和发生性关系啊，这是啊不可奸淫。但是耶稣的解释更清楚，耶稣说你动了淫念。所以说耶稣没有排除行为，但是耶稣让我们对律法的认识更加精深啊，不光要从行为上啊，不光要从社会后果上啊，要从我们的心态上，要从我们的动机上啊，发挥那种刮骨疗毒啊，那种壮士断腕的对付，这不容易的啊，这不容易的啊，这要靠主的恩典，靠主的怜悯，靠主赐给我们的果断力啊，才能够对付我们的罪，向罪而死，不容易的。所以你就看到啊，在第34节，耶稣说啊，第33节说，不可背誓，说起的事总要向主遵守啊。这些方面就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当然也包括了誓愿问题啊，与人与人立约啊。然后我们看到说啊，你们听见说一言还言，一哑还哑，不管怎么样，耶稣这些解释啊。啊，都是解释的啊，上帝赐给我们的约法十章啊，十条诫命的两版啊，第一版教训我们如何敬拜上帝，如何爱上帝，礼仪律啊，第二版告诉我们如何爱邻如己啊，民行律 很多人不晓得十条诫命里面有礼仪律，那安息日还不叫礼仪律呀？啊，很多人认为十条诫命就是道德律，道德律是道德律，道德律里边既有礼仪律，也有迷信律。啊，有的人说迷信律，迷信你知道这是这不是迷信的，杀人这还叫迷信问题啊？杀人是刑事问题。啊，所以十条诫命的第二版是迷行律的啊，我把这个字纠正过来，差不多20年了啊，大概很多牧师、很多神学家还是迷行律，迷行律根本不懂法律，根本不学习，求主怜悯啊。所以这十条诫命中的第一版是迷行律啊，涉及到如何拜上帝啊；第二版是涉及到啊如何爱人如己啊，我们称之为啊前一版是礼仪律，后一版是迷行律。所以在啊迷行律的总结是什么呢？啊，然后就是43，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什么仇敌。所以这就是如何爱邻如己啊。当然，今天教会中我们爱邻如己，我们也不懂啊。谁是我的邻舍？啊，怎么叫爱邻舍？啊，你就看到那个撒玛利亚的故事啊，今天我们就不多的展开。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看到啊，在这儿讲到说啊，你们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恨你的仇敌，这不能够做一种啊绝对的解释啊，也不能够做一种相对的解释。啊，只能够做一种绝对与相对之间的平衡的中道的解释。啊，怎么叫平衡的中道的解释呢？你爱你的仇敌不是绝对的。啊，你不爱你的仇敌也不是绝对的。啊，到底我爱仇敌还是不爱仇敌？啊，这些方面要需要一个中道的啊解释。好，我们底下看。犹太人当时存在什么问题呢？啊，现在教会当然存在什么问题呢？啊，就是说我爱我的邻舍。那犹太人的解释那个邻舍非常清楚，就是耶稣的解释啊。耶稣说：“好，撒玛利亚人啊，我们知道有个以色列人啊，往耶利哥啊被盗贼打了啊，有一个利未人过去不管啊，有个祭司过去不管啊，撒玛利亚人管他啊，撒玛利亚人为他国殇啊，撒玛利亚人让他住店。”撒玛利亚人给他钱啊，所以耶稣就说谁是那个被盗贼打伤的人的灵蛇？那这个灵蛇不是祭司啊，这个灵蛇不是利未人的啊，祭司利未人是血缘统一的啊，是宗教统一的啊，社群统一的啊，但是他们看到这个被盗贼打伤的以色列人，他们觉得麻烦啊，他们就偷偷摸摸的就走了，不管不顾的，没有爱心的。啊，所以你的家人不一定是你的邻舍，啊，你的教友不一定是你的邻舍，啊，你的学生也不一定是你的邻舍，啊，真正对你有爱心的、有帮助的才是你的邻舍，啊，所以耶稣挑战性的问题，那要爱你的邻舍，什么意思呢？谁是那个被打伤的那个以色列人的邻舍？当然是那个撒玛利亚人。所以耶稣说要爱你的邻舍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爱那些对你有恩典的人。要感恩啊，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啊。那个对你有恩典的父母养育之恩，要、夫妻啊合房陪伴之恩，生儿育女之恩啊，儿女对你也有恩典啊。但是这些人你不爱啊，我爱全世界所有的人，我爱你的仇敌，别扯了啊，别蒙人了啊，你连父母都不爱啊，连夫妻都不爱啊，孩子都不爱，眼前的人都不爱。对你有恩典的人你都不爱，你扯犊子啊！就说啊，我爱美国人，我爱意大利人啊，我爱西班牙人啊，我爱阿拉伯人啊，我爱这个本拉登的这样的人，那你爱得起来吗？啊，所以啊，这也是一种自欺欺人。所以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啊，当然我们说啊，任何一个教训都不能够无限的夸大啊，说爱邻如己。啊，按照耶稣基督的解释，啊，按照这个耶稣基督的界定，那我们确确实实应当怎么办呢？啊，应当对那些在生命中对我们施恩的人，我们要有感恩。啊，如果我们对人没有感恩，你对上帝会有感恩吗？ 使徒约翰挑战说，你不爱那看得见的人，你能爱看不见的上帝吗？那别蒙人了，别自欺欺人。但是这个犹太人更隐士，要恨你的仇敌，要绝对的恨你的仇敌，这就不对了。啊，我们这样以色列人啊，就不爱外邦人，外邦人都是狗。啊，我们这样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是蛮夷啊，都是鬼子，美国鬼子、日本鬼子，啊，或者是蛮夷之辈，不是文明之邦啊，只能够给我们向我们下跪，向我们磕头啊，纳贡称臣。啊，就知道中国几千年来的帝王心理、秦始皇心理都是如此的。啊，所以犹太人也是如此。啊，我们要不要把犹太民族看得更高，也不要看得更低。那中国人也不是更高，也不是更低，就像小板过河一样，没有那么深，也没有那么浅。所以当时这个，当时这个犹太人的隐身啊，就是要恨你的仇敌。这个恨你的仇敌，你就从约拿书上看到了。上帝差派约拿向尼尼微人传道，使他们认罪悔改，得蒙赦免。那约拿心里那个恨啊，约拿那个不服啊，约拿不去呀、啊，实在没有办法去了，约拿还是不服，还是生气，还是发烈怒的啊！你又知道约拿心中充满着对尼尼微人，因为尼尼微人也是欺负以色列人啊，尼尼微人也是残害以色列人，所以先知约拿作为以色列人的先知，他对尼尼微人充满了愤恨、憎恨，巴不得上帝把他们灭了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说哎呀，我爱我的恨，爱我的邻舍，恨我的仇敌，可以理解，非常可以理解，所有的人都有这个心理啊。先知约拿有这个心理啊，这个当时以色列教会有这个心理啊，当时的耶稣的门徒也有这个心理啊。但是耶稣的教训是什么？所以你有那个心理是 natural， 是自然的啊，但是要爱我们的仇敌，这是超自然的啊！你爱你恨你的仇敌，这是正常的啊！你爱你的仇敌，这是超常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说属血气的，生来如此，周围是如此啊！爱我的，爱我所爱，恨我所恨啊！爱我的邻舍，恨我的仇敌啊！这是正常的，这是自然的，这是传统的，这是常识的啊！但是基督徒的生活是超自然的啊！基督徒的生活是超传统的啊！基督徒的生活是超正常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深刻的思考。所以耶稣说：“这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啊！为什么要爱我们的仇敌呢？”啊，就像广州啊黄小新牧师讲的一样，啊，我们因着创造的缘故，要互相尊重，因为上帝从创造的角度讲，是我们共同的父，我们都是亚当一家的，啊，我们都是挪亚一家的，啊，我们常常中国人讲五百年前是一家人呢、啊，啊，或者五千年前是一家人呢、啊，啊，为什么彼此相恨、互相屠杀呢？啊，应当彼此尊重吧，最起码。啊，这个尊重也是一种爱呀、啊，啊，这个尊重是爱的底线啊，尊重是最基本的。你连对方都不尊重，你说有什么爱呀、啊？啊，当然在基督里啊，互相接纳，那更是深刻的爱了。你能够接纳对方，能够让他进入你的家啊，能够让他和你一起吃饭啊，能够睡在你的家里，这你的爱心真的是不得了啊！啊，现在在瘟疫时期，你敢接待一个外边的人吗？你敢接待来一个来自纽约的人吗？啊，你敢接待来自一个湖北的人吗？那你接待一个人就是接待一个炸弹，啊，就是接待一个死亡的危险，啊，你还敢互相接纳吗？哦，互相接纳不容易的，啊，所以说啊，学习了、知识了、书本了、宗教了、表演了、口号了、做监牢也容易，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在基督里互相接纳也不容易。啊，不管在论点上要求同存异啊，在这个万事上都要彼此相爱啊，这是这个小牛牧师的这名言，给我讲，我也很受教。但是无论如何，要爱你们的仇敌啊，第一个角度我就给大家讲了啊，就是说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啊，从受造的角度讲，人人都有啊上帝的形象啊，所以我们要对人予以基本的尊重 啊，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啊，我们都要尊重，都要成全。啊，圣家讲，哪怕敌人的驴子掉在井里了，那你怎么办？你要落井下石吗？你要置之不管吗？不是，你要帮助他把驴从井里啊整上来。啊，你不能说，因为你是我的敌人，我不光是驴子掉在井里，我把你也一下子给推到井里去。敌人把你的驴灭了，把你的人也灭了，把你的骑驴的人也灭了，把你也骑了干掉。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所以说，从创造的角度，我们要彼此的尊重，彼此尊重到什么程度不容易。你看耶稣讲的比喻，说这个田地就像世界，就像教会，有人撒好种啊，有人撒孬种，坏种子，白种。所以田野里啊，包括世界，包括教会，既有麦子也有白子。哦，我们的心里是什么？主啊，你把这个白子薅出来吧，把这个仇敌灭了吧。啊，他是敌基督的，他是假先知，他是迫害教会的。主啊，你让我们呼吁啊，降下天火，像伊利亚所做的，把他们灭掉，马上灭掉，全部灭掉。那这是你不要认为这是不属灵的人啊，这是约翰做的，这是雅各做的啊！你也不要认为这样讲，哎呀，把他们你要把别人干掉，我把你干掉赶走啊，不对。耶稣说，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继续学习啊！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人子来是要救人的命啊！啊，所以我们都是上帝的仇敌呀、啊，我们都是上帝与上帝为敌的。我们此时是个信主的人，甚至做牧师的，甚至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与上帝为敌的啊！当我们故意犯罪、违背律法的时候，消灭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不就是上帝的敌人吗？如果上帝把他的敌人都灭了，包括我们自己也都会被灭掉的。所以我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包括我们要有慈悲，要有怜悯，要有恩惠，要有慈爱，要不轻易发怒啊！这就是效法上帝的。这第一个方面从受造的角度，第二个方面从救赎的角度怎么看呢？救赎的角度讲，我们的敌人中有我们真正的朋友，上帝的敌人中有上帝的选民的。所以就像扫罗，在他没有信主之前，他是逼迫教会的，不是敌基督吗？他不是上帝的仇敌，众山的仇敌，用脚手起刺的吗？但是当耶稣在大巴色路上向他显现的时候，扫罗不就成为上帝的使徒、基督的使徒，不就成为重用的器皿了吗？扫罗本来也是敌基督、上帝的仇敌的。所以从救赎的角度而言，为什么我们要爱仇敌啊？因为仇敌中也有上帝的选民啊，仇敌中甚至有上帝重用的器皿啊，仇敌中甚至有上帝隐藏的啊，以斯帖这样的、啊、上帝重用的人物，丹以理这样的隐藏在宫廷中的啊，在亚哈斯鲁王的宫廷中，没有人知道他是犹太人，啊，但是那个时候满足，上帝就让他横空出世，啊，拯救犹太人于水火之中，出水火了，啊，所以你不要啊，从创造的角度，我们要尊重敌人，啊，从救赎的角度，我们知道敌人里也有上帝的啊选民，我就不多多的展开，啊，为了逼迫你的祷告啊，不容易，不容易啊，不正常啊，超常，啊，不自然。超自然啊，做不到，我做不到，我也做不到，真做不到，眼看时机未来，等到我进了上帝的圣所，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啊，靠着那加强我力量的，我凡事、啊、都能做。所以我们看到啊，爱灵舍是容易的啊，爱仇敌是难的啊，但是我们爱仇敌也不是没有原则的爱仇敌啊，爱仇敌要有角度啊，从创造的角度要互相尊重啊，麦子和掰子一起长，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啊，你薅不掉别人的、啊、你想把敌人都灭了，你真能灭了吗？你灭不了敌人，可能敌人把你灭了。为什么呢？你首先不合乎上帝的旨意，上帝让你爱仇敌，你非得把仇敌都灭了，你能有那个能耐吗？上帝给你这个恩典了吗？上帝给你这个权柄了吗？啊，当然，如果上帝赐给我们护照，上帝赐给我们职分，我们作为警察该抓的抓，作为法官该判的判，作为执行官该处死的处死，作为将军、作为元帅、作为战士，该有正义战争就有正义战争，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也是合乎神的什么爱心意的。所以我就这样讲的，爱仇敌啊，既不能够绝对化啊，也不能够相对化啊，爱仇敌是有它固定的含义的啊，从创造的角度啊，从这个救赎的角度啊，最起码我今天给大家提供这两大角度。好，然后我们再看，然后讲到说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呢？啊，四十五节说，这样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呆人，降雨给义人也给啊不义的人。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普遍恩典啊，上帝的阳光雨露啊，上帝的恩典甚至临到低价的小乌鸦啊，耶稣甚至讲田野的小花，路边的野花，哪怕他非常卑微，没有人瞧得上，没有人看他一眼，但是他也有他的美丽，他也有他的荣华，他在上帝的世界中，他在上帝的国度中也有他的地位啊，也蒙受上帝的恩典啊。所以说义人蒙受上帝的恩典啊，不义的人也蒙受上帝的恩典啊，阳光照啊，日头照好人也照呆人，这就是上帝的普遍性的恩典啊。普遍性的恩典和你是否得救啊，尤其是啊，认识耶稣，因信诚义，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凡得永生，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个普遍性的恩典却使得罪人活命啊，文化得到发展啊，罪恶受到什么医治。所以这个普遍性的恩典是有着极大作用的啊，这个极大的作用约束人家犯罪啊，使人心中都有感称啊，都有良心啊，都有心里有道德律的真光，约束人犯罪啊，不仅约束人犯罪，那普遍恩典之下，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有没有闪光的地方啊？有没有古老的文明啊？啊，埃及人有没有以色列人可以拿走的金器银器？有。所以这个普遍恩典也使得哪怕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有科学啊，也有宗教啊，甚至荷兰改革中神学家巴文克讲，穆罕默德啊，释迦牟尼啊，孔子啊，这些外邦的先知，这些外邦的圣贤啊，他们的出现也极大的提升了那个时代啊，那个处境，那个族群的道德的、宗教的、文化的水准。所以说这些外邦的先知和圣贤也是上帝赐下的啊。中国人说中国没有中尼啊，千啊，没有中尼，没有大光，没有孔子啊，没有这个道德伦理啊，就没有的这个伦理之光啊，没有的基本的常识和底线啊，仁义礼智信啊，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就各位，各尽其职，没有这些底线，人还能吃饭吗？人还有平安吗？那人不都乱来了吗？乱伦了吗？啊，那就地上就变成地狱了。所以这些和拯救的特殊恩典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我也不是说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普遍恩典啊，它在属灵的角度什么方面呢？啊，第一，保证了我们上帝的选民安全啊。如果没有普遍恩典啊，整天打仗，整天是瘟疫啊，整天是人吃人，那谁活得下去啊？第二个，我们领受特殊恩典的人反过来进入普遍恩典的文化之中，那我们用特殊启示啊去补充普遍启示，用特殊恩典来挑战，来成全普遍恩典啊，这样这个普遍启示到特殊启示成全了，这个普遍恩典到特殊恩典成全了，我们自己得了成全，也反过来成全别人，是在那些处于普遍恩典普遍启示中的人，不仅要对普遍恩典普遍启示予以感恩，予以领受，予以发挥，使他们更多的能够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得享特殊恩典，得享特殊启示。所以普遍恩典这个阳光雨露有它的功用啊！啊，没有阳光，没有雨露，没有空气，你一分钟喘不上气来都死了，什么信主的，什么不信主的，你知道这个普遍恩典何其重要，普遍恩典是命的啊！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得的不光要得生命，得的更丰盛的啊！我们这是知道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最痛苦的是你最后喘不上气来啊，喘不上气来，憋死闷死 啊，所以需要呼吸机啊。然后有一个老人家有一个故事说，老人家呼吸机啊，呼吸一天啊，大概要几十万。这个老人家苦了，人家说为什么你苦啊？不是因为我付不起这个钱，我也能付起这个钱。啊，我在想我上一天呼吸机就拿个十几万啊，拿个几万块钱。啊，我从生到老活80岁90岁，我天天呼吸空气，我天天都一分钱都没拿，上帝对我多大的恩典？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另外一回事。啊，但是这个余道的故事啊，这个意思还是真的。啊，情节不一定是真的，故事嘛，故事。啊，但是这个余道的故事说明的意思是啊，我们天天都是上帝给我们鱼肉阳光空气，那你花钱了吗？你努力了吗？你立功立德立言了吗？上帝是白白赏赐给我们的。小弟兄姊妹，生命中大多宝贵的东西，花钱买不到的东西，阳光、雨露、空气、爱情、亲情，花多少钱能买到吗？花钱也买不到，都是上帝赐给的啊，都要珍惜啊，都要保护啊，都要感恩啊，不要天天变成一个神棍啊，巫婆啊，一言不合反目成仇啊，要有从普遍恩典的角度，当然也有特殊恩典的角度，有普遍启示的角度，也要有特殊启示的角度。怎么把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啊，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能够把它连接起来啊，能够把它圆融起来啊，这是至关重要的啊。今天我们很难啊细细展开。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讲到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和外邦人有什么不同啊？就是税吏，就是那些汉奸，就是那些鬼子，俄国鬼子、日本鬼子、美国鬼子、中国更多的鬼子啊。所以啊，是有个中国著名的学问家，他用四个字来总结中国的国民性，他说上诈下愚。什么叫上诈下愚呢？在上的人鬼诈，在下的人愚昧啊，在上的人是啊搞愚迷政策啊，在下的人啊就是啊不知啊不觉。所以他用四个字讲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上诈下愚，很可怕。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人真坏呀，税吏啊，狗头军师啊，帝王将相的狗头军师啊，就是祸害老百姓的。什么高级智囊啊，什么高级知识分子啊，什么高级教授啊，都是披着人皮的狼啊，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啊，都是杀了几千人、几千万人、几亿人，祸害全世界的，上帝要给你逃账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不管是不信主的还是我们信主的，我们千千万万不要伤天害理啊，如果做了不对的事，做了错误的事啊，认罪悔改。好，然后我们再看，和你们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还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就像天父啊完全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啊，基督徒的生命目标啊，不是追求得救的，得救是你追求的吗？得救是上帝拯救你，是被动式。但是成为完全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要主动的追求完全。所以我跟大家讲，我跟大家100%的讲，你不要天天想着啊得救啊，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不会天天想着得救啊，得救只是新生命的开端啊，分别为圣才是新生命的目的啊。我们不仅得救是地位的完全，我们因信称义了，若人在基督里，他就不再被定罪了啊！但是我们还要有生活上的完全，这个生活上的完全就是分别为圣，就是我们要主动啊，我们要参与，我们要定制，我们要向罪而死，我们要向义而活，我们要像耶稣基督所讲的，你们的义若不是我们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够进天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高标一运，我们要有一个崇高的标准，我们要有对自己有个属天的要求。千千万万不要把基督教局限的信耶稣传福音升天堂，太漏了啊，太偏了啊，太远了啊，这样的 三点一线时的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啊，你可以传，可以信，可以升啊，但是不晓得你传到哪里去，信到哪里去，最后升天堂，最后升到哪里去啊，也不知道啊。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啊，不管我们传的怎么正还是传的歪啊，无论如何主的名被传开了啊，无论如何主知道谁是他的人啊，这个方面我们也不做啊绝对性的论断和批判。但是无论如何，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们要完全的时候，啊，我就给大家啊，刚才讲到，我们不是啊和上帝一样的完全，上帝永远是上帝，我们永远是人，我们永远是有限的，啊。第二个方面，我们不是说即生即世就达到完全了啊。使徒保罗也讲，我不是认为我已经完全了，但是忘记背后啊，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什么哎直跑，啊。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地位上。真正信主的人，上帝已经把我们视为完全了。圣经说我的完全人啊，我看以色列没有过错，我们是上帝眼中的同人啊，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了啊，所以在地位上讲我们是完全人。但是第四点，我们在生活上你们要完全，要主动的积极的自觉自愿的分别为圣，每天长进啊，追求什么完全的啊。这个完全当然啊，就像使徒约翰讲的一样，要从小子们呢成为少年人，要从少年人啊成为父老，啊，要从啊，就是我在我们雅各伯研修院里啊，和黄晓宁牧师，我们要多方祷告，多方连结的，就是啊，我们教会呀，啊，牧师的牧养，啊，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这几个阶段你要清清楚楚，有没有信主？啊，不信主就是慕道友啊。啊，慕道友当然我们也爱呀，啊，仇敌都爱，慕道友我们更要爱了，啊，但是慕道友你要知道你是慕道友，该学什么，该听什么，啊，慕道友你不能做牧师，不能做传道人吧，啊，不能做权威教会的神职人员，所以我们爱你，但是小孩子啊还在母腹中没有出生，啊，但是你重生得救了，信主了，信徒，哎，啊，信徒，但是小娃娃 baby。啊，喝奶的，吃奶的，哎，要长进，要长进啊！上给你baby 才吃的食物，啊，然后信徒，哎呀，我要做门徒，啊，我要啊找一个老师啊，看看谁是效法耶稣基督的，啊，谁在我的灵命上能够帮到我，啊，我要和教会和牧师啊建立牧养的关系，那就从信徒到门徒了，啊，到门徒也不要不到头啊，啊，圣经讲按照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了，啊，所以要用门徒的。啊，要有这个师资培训班，啊，然后做师傅了，做师傅了，还有的给你上帝给你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师傅的等次也不一样，啊，上帝赐给唐崇荣牧师讲道的恩赐，上帝也赐给你讲道的恩赐，啊，你讲道的恩赐和唐崇荣牧师那个讲道的量度一样那不一样，啊，上帝也许给他五千两，啊，给你两千两，啊，给我一百两，啊，一百两就不错了。啊，所以说同样的恩赐亮度程度也不是嘛相同，但是无论如何，你们要完全是什么意思呢？不信主的人要从不信者，啊，成为信徒，啊，信徒要成为门徒，啊，门徒按照学习的功夫要成为什么师父，啊，要真正精益求精，更加精纯，啊，更加洁净，啊，能够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样我们才能够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向明光照耀。所以我们基督徒追求完全啊，我就给大家列出这四个层级：不信者、慕道友、信徒、门徒、师父。我们每个人要考察你到底处于什么阶段啊。如果是慕道友，要好好的啊认识上帝信主；如果是信徒，要好好的成为门徒。如果是门徒，要好好的成为师傅；如果是师傅，也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还要竭力追求完全。要追求完全到什么程度才叫完全啊？要像父一样完全。啊，像父一样完全，怎么个完全法？挑战是什么？爱我们的仇敌，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好，我们谢谢主，天父上帝，爱我们自己本能。爱我们的灵舌道德，因为感恩戴德，要爱我们的仇敌啊，要爱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不正常， 做不到，不自然，不愿意，违背我们人的性情，违背我们的习惯，违背的传统，违背我们的神学，违背我们的感觉。但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就能够认罪悔改，我们就能够从本来我们也是你的仇敌，但是我们却能够成为你的朋友。主，所以你用大爱来吸引我们，用真理来装备我们，用你的圣言来挑战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所以主，在这瘟疫横行的时期在这居家安静的时期，求我们更加深入的，更加谦卑的，更加全面的进入你话语的规模。有微愿不管是广州圣经归正教会、仁爱教会还是其他的教会，主啊，我们都能够有慕道友成为信徒，有信徒成为真正的门徒，有门徒又成为真正的师父，有师父又要不断的精益求精，永永远远一生一世在你的脚下受教，一生一世永永远远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